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彼得怎么样进入外邦人的家里，然后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前前后后提了三次，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福音传到万族万民，对我跟你来讲，这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是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从来不会怀疑。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神的启示临到的时候，尤其是首先领受启示的人，在他的心里面会是一个很大的革命，然后在他的环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冲突，因为人要接受一个新的想法，特别是表面上看起来跟神的话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会有很大的挑战。好，我们就来看看彼得哈，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面都要能够享受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个路程是怎么走过来的。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边记载到，彼得到了约帕，然后使一位女信徒多加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知道，看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所以在约帕多加复活的地方，很快就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愿意信耶稣，因为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死人都可以复活。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信主，所以呢，彼得为了开一个出信造就班，他就留在约帕一段时间。他留在约帕的时候呢，他就借住在一个做皮件生意的西门家里，一位削皮匠的家。那下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福音终于能够突破犹太人的限制，进到外邦人和外邦的家，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彼得借住在这个削皮匠西门家里的时候发生的。我们要来先听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这个情况。我会在这个课真姐哈帮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指出几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以注意的事情。我现在要请课真姐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林牛，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林牛，哥林牛，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林牛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好，谢谢谢谢。哥尼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住在该萨利亚，该萨利亚是一个海港，在地中海的旁边。牧师和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导游特别安排我们去参观该萨利亚这个港。我们还看到当年呢，希律王在这个地方建立的一个剧场，非常的大。即使以今天的观念来看，这个剧场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一直留到现在在那里。所以该萨利亚在当时啊，可能是除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外最大的城市。这个哥尼流他不是乡下人， 他是城市的人。还有呢，他是在罗马军队里面做百夫长，表示他是一个军官，这个军官下面管了100个兵，百夫长嘛，他管了100个兵，所以这个人也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然后路加怎么形容他？路加说他是一个虔诚人，全家都敬畏神。那他们的敬畏啊，他们的虔诚表现在哪里呢？路加就说他是一个常常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的人。我在想这个哥尼流是不是有一点像中国人？中国人普遍都有敬天的观念，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尊敬的天到底是谁在掌管。哥尼流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敬畏神，他也有行动，他是一个虔诚人，他会周济百姓，看到别人有需要他就帮助，然后他常常祷告，只是他不知道真正他向他祷告的那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这有点，真的有点像很多的中国人哈，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1章13节到14节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些 hint， 就他到底祷告什么？那个人就告诉我们，那个人就是哥尼流。哥尼流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祷告是在寻求我怎么样能够得救。现在有一个天使从神那里被差来要回答他的祷告。当神打发这个天使到哥尼流家里，在异象里面跟他对话，基本上这天使就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去叫一个叫做彼得的人，这个陌生，对他来讲完全陌生的彼得，他连住在哪里天使都清楚地告诉他了，是在一个海边的削皮匠，而且叫做西门的家里。第二件事情，这个是天使要来传讲的事情，是你去请他来之后，要他告诉你，你和你的全家怎么得救。好，所以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或者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家庭。在哥尼流的故事里面，我想要让大家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虽然敬畏神，而且有好行为，但是仍然不能得救。不管多好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拯救自己。记不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小组查经的时候，查到彼得被抓起来，后来公会的人来审问他，谁给你这个权柄？你哪里来的能力好做这件事情？彼得就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为自己 辩解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看彼得的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我们可以依靠他得救的。彼得的宣告加上哥尼流的故事，我们可以很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拯救自己。拯救唯一的方法是来自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这一条路，也有只有这一位可以救我们。我不晓得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像我一样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哎呀，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家做好事啦，哪一个宗教都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为什么一个又敬畏神又有好行为的人还不能够得救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圣经啊，里面有一个智者所罗门，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跟你做了100件善事，做了很多的好事，只要我们有一件事情做不好，我们就不是 perfect， 我们就不是义人了。靠行为得救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啊，要做到每一件事情，你的每一个动机、每一个想法都是对的。这个条件就打败了天下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是对的，是不是？这个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在2章10节说，因为凡遵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想要遵守律法，想要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好人，我有好的行为，这样的人圣经挑战我们，你想要遵守律法吗？可以呀，你想要用行为称义可以呀，但是你每一条都要满足律法的要求，只要有一个地方你没有做到，全功尽弃，全盘尽弃。这就是圣经对于想要靠行为称义的人的答案。太难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他的好行为救得了自己。曾经有人问我，师母，我的朋友什么都有，有孝顺的孩子，有贤惠的妻子，有健康，有事业，有钱，有车子，有房子，什么都有，我怎么传福音给他？我觉得哈，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要解决人犯罪的问题。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路，你没有办法靠行为得救，你根本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来代替你，你只要接受我，你只要相信我已经做成的，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救恩。有了救恩之后，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来开始经历，来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经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如果倒过来是不对的，耶稣基督信仰可以带给你健康快乐，可以带给你这个丰富发财，这是本末倒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我这个人里面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来做的事情，就是要帮助我把从这个罪性里面出来。我有一个方法，他住在我的里面，我不需要再靠自己从前那个缠绕我摆脱不了挣脱不了的那个性情活着，我可以让上帝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活出来，我不再受罪的捆绑，而且我不但在今生我可以不受罪性情的捆绑，而且离开这个世界，当我要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不必接受那个审判，因为我犯罪必须受的审判，那个是一个死的刑罚，耶稣基督来代替了。所以我们是在这个 主的救恩在我身上解决了我犯罪的问题之后，我靠着他的恩典，我继续的来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我们知道哈，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目的，那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你的朋友中间，只要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只要他还没有接受福音，他还没有这个救恩，他就是我们应该传福音的对象。不管他多么的敬畏神，不管他有多少的善事的 record， 他的灵魂需要从他所犯的罪里面被拯救出来。这个是我们在哥尼流的故事里面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所以下一次你不要看到，哇，我这个朋友家庭又好，身体又健康，孩子也好，老婆也好，什么都好，我就觉得我去跟他传福音好像矮了一截。那是因为我头脑不清，我如果头脑清楚的话，我就知道他如果没有得救，他就惨了，赶快把福音传给他，把他从这个里面救出来。第二，在哥尼流的经验里面，我看见我们不要害怕去挑战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要他们去向神祷告。不要害怕去挑战这些人，你去向神祷告，神会回答你的祷告。保罗对罗马的信徒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哥尼流，他不认识神，但是他常常祷告，祷着祷着，有一天上帝就用一个超自然的方法来回答他的祷告，竟然有一个天使在异象里面走进他的家，告诉他你要去找一个人来，这个人会告诉你，你跟你的全家怎么得救。哇，你和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他们也可以借着祷告真正的认识救恩，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没有分别。换句话说，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没有分别。你相不相信信主跟不信主的人在祷告上没有分别？因为圣经说的，圣经说我们同有一位主。今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所谓的基督徒，跟路上那些这个佛教徒、回教徒、这个无神论者，我们同有一位主。而且这位主怎么样？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Richly blesses all who call on him. 怎么厚待？怎么厚待？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哇，这句话很厉害哦。这句话给我们打开一扇门，我们可以挑战所有我们的朋友。你不相信我讲的话，你自己去祷告，求神向你显明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不要害怕挑战他们，因为他们去祷告的时候，只要他们呼求，神就要救他们。这是保罗说的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造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求告他。我们其实都是在不认识他的情况里面去求告他，然后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才今天才成为基督徒的嘛，对不对？ 再过几个礼拜啊，我们就会读到一段哇，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经文。这个经文呢，是保罗说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干嘛？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们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就如你们作诗的说，这个是保罗是向外邦人说的话，就像你们这些不认识主的人有写诗的，他说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不认识神的人也是神所生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千万不要以为上帝只管他儿女的生活、动作、存留，所有他生的、所有他造的人生活、动作、存留他都管，他都管，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去寻求他，管你信不信主，他都会把他对你生命的计划告诉你。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忘记，总觉得哎呀，我们是一起的，那些人是那些人，那些人是不认识神的人。 No， 我们都是在神的管理里面，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只是可能那些人还不知道他的生活、动作、存留在乎神，他还不懂得抓住这个，我应该怎么讲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计划。当你去寻求他的时候，他会把对你这一生的计划显出来，让你的生命能够走到那个完全的地步，就是他为你计划的。我请问你，你再有智慧，你再聪明，你能够把你自己的生命计划的比上帝给你的计划更好吗？不可能的，不可能。因为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向我们的意念是 perfect 的意念。你只要敢跟随他，相信他，你的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他，他全包了。所以我们呢，要鼓励我们旁边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去祷告，去向神祷告。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十八岁，我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就朋友跟我讲的嘛。然后我去到教会，那就教会讲的。可是我从小到大拜的那一些里面，没有一个叫耶稣的。我怎么知道他们讲的是不是呢？所以我开始的祷告，我记得很清楚 ，always 是这样开始的：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神，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啊，但是他们就讲的神灵活现的。那如果真的是的话，我当然想要认识他，对不对？可是我不能骗我自己，说我认识他，所以 always 我祷告开始就是主耶稣啊，如果你就是他们讲的，如果你真的是神。我后来比较知道，你知道吗？这也算是一点点小信心，至少还跟他祷告。我很清楚的知道我里面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叫做耶稣的他是神，他会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在祷告。因为中国人、台湾人，神的观念，神嘛，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如果上帝你说他是神，然后他 不知道你在祷告，这恐怕称不上神吧。我们所谓的神就是什么的大事小事通通知道。我就是从这样开始的，然后非常奇妙，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上帝垂听了我一连串的祷告，而且回答了。所以我才哦，原来耶稣基督真的是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你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家人，他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的眼睛里。不要怕挑战他们，去祷告，神会回答他们。 在这里我要劝大家啊，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太急着带领别人做决志祷告。为什么？除非神的灵真的在他心里面，对不对？动工，当你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里面明白了，那很好，那就决志嘛，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不要很快的，哎呀，我今天出去传福音，三个人决志了，两个人决志 ，no， 这些没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人呢、哦，在理性上接受耶稣的道理，跟他心里面明白，跟他灵魂里面经历是两回事。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很多年的所谓的基督徒搞不清楚，是因为他这里从来没有遇见过神。你说叫我决志 ，Why not？ 你讲的那么好，我当然要了。好，我全部都停留在这里。这种人很危险的，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搞了30年、40年、50年，有一天他得了病了，有一天他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他觉得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到底我有没有神？我到底是凭什么进入那个珍珠门的？所以不要害人，不要害人。你一定要 make sure 他是这里知道，他是这里知道，他必须要重生。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急着带人家做决志祷告，我们要给人家机会，让圣灵去服侍他，终于把这个球踢进门，把这个人的灵魂踢进神的国。我们干嘛？我们又不搞业绩，你干嘛要搞这个人、哦、跟我做决志，那个人跟我都不必啊，对不对？到天堂里面迎接我跟你的是那些真正能够进去的人，对不对？那些被关在外面的人搞不好还说啊，当初就是 Felicia 跟我讲叫我决志，害我现在在天堂门口进不去，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其实哦，帮助一个人有关于神的第一手资料并不困难。我很喜欢这个 T4T 这个传福音的训练，在这里的这个训练课程。我想现在所有参加过小组的人，可能你的组长都请人来在你的小组里面教过你们。它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神迹的问题非常好用。我们在受训的时候，这个课程就教我们，我们可以问福音朋友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破冰的问题。如果今天神愿意为你行一个神迹，你会希望那是什么？如果今天神愿意为你行一个神迹，你会希望那是什么？我用到现在，我跟你们讲，我上了那个课以后，我用到现在，没有一个人不回答我，每一个人都告诉我。然后呢，你就为他祷告，你就为他祷告，很简单，不要搞一堆术语，因为他是没有这个 background 的，对不对？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就好好的简简单单的，就是为他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就好了。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吧，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不是在那边帮应青过生日嘛，我就拿着照相机要去照相啊，凑热闹。然后谢玲就介绍了当天来教会的两个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他就介绍给我认识，就站在那边。然后呢，我们就讲讲话。你知道，完全不认识的人，你可以讲的话就那么几句嘛，讲完了就没了嘛。突然之间，我就想，哎，我说，哎呀，如果今天神要为你行一个神迹，你希望那是什么？我跟你讲，他想都不想就回答我，师母啊，我刚刚换了工作，我希望我的新工作一切都顺利。我马上跟他讲，啊，那我现在来为你祷告好不好？我跟你讲，100%人家都好了，因为他渴望嘛。那现在又有一个人祷告 ，Why not？ 我大概花了不到30秒为他祷告，就这样。好，几天之后呢，我就因为我拿到了新人的这个联络方法，我就看到了这个人，我就找。我就 send 一个 text message 给他，我说啊，某某某，你去新工作已经好几天了哈，怎么样啊情况？他很快就回我，他说师母啊，一切都还是很顺利的，那就很好了。他已经有第一手的资料，上帝满足了他的渴望，他在乎的事情上帝也在乎。然后我就赶快趁胜追击，不要停留在这里嘛，对不对？我就说哦，那你还有没有什么要祷告？他就跟我讲另外一件，其实不是，我还没有问他，他就很自然就跟我讲另外一个要祷告的事情。那这一次呢，我已经示范过一次啦，我就鼓励他，哎，你要自己祷告，你知道吗？上帝会听你的祷告，我是真的相信上帝会听他的祷告，你相不相信？保罗的话为什么不相信呢？啊，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没有分别，我们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他会厚待不信主的人求告他，他会丰丰富富的祝福这个人。真的，不要怕挑战你不信主的朋友去祷告，让他有机会来经历到上帝在乎他，上帝爱他，他的困难也是上帝所关心的。当哥尼流啊，突然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天使，哥尼流有点措手不及，又惊又怕。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你在家里突然看到一个天使， 你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不要太羡慕别人看天使，不然就是全身趴在地上吓得半死，不然就是又惊又怕的。我感谢主，他用别的方式让我明白他的心意。那反正在这个地方，哥尼流就是在异象里面看见天使，好，他又惊又怕。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有时候像哥尼流一样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但是一旦上帝回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根本不相信他在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根本不相信他这么在乎我。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拿走，神真的在乎我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没有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会是偶然的。哥尼流定睛看那个天使，惊怕的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我们真的要大胆的告诉还没有信主的人，向神祷告，向神祷告。你可以甚至于向神祷告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你。我有个同学，我有个闺蜜，她就是她自己宣告，她是我的初中好同学，她说她是无神论。我就不相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无神论，等到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没有神，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你的生活会充满困惑。可是我跟牧师，我们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到美国来玩，我们就逮到他就讲讲讲讲讲，结果他最后我们讲了很多，他告诉我们说不能相信。我说没关系，你现在不能相信没关系，摆着，万一有一天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陈德玉跟你说他信的耶稣可以帮助你。我跟你讲，只要你的朋友还没死，这个机会会临到的，对不对？挑战他，告诉他，你不相信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人能够相信。你要祷告上帝，求他来帮助你能够相信他，对不对？谁能够靠自己相信啊？没有人。所以你也不要期待他，你讲一讲他就相信。我觉得那些说哎，我不能相信的，很好，诚实。上帝正在寻找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感谢赞美主。你不是你失败了，是真的，你没有乱讲，所以他也没有乱回应，结果就是他不能相信，这有什么稀奇？是不是？今天如果你跟人家讲一讲什么，人家就相信了。我们要再 check 一下，他到底是这里相信，还是这里相信，还是这里相信？总要想一想。 很没有关系，挑战他去祷告。等到有一天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会想啊，惠国跟我讲的神，哦，惠国说他去祷告的牙齿也得医治，头痛也得医治，哎，那我今天也来祷告看看，是不是？神迹是怎么复制的？就是因为你说了，那个人碰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来祷告，神顾念你，也顾念他。所以外邦人的祷告以蒙纪念。一个常常祷告的外邦人，他搞不清楚自己跟神祷告，跟谁祷告，神纪念他。好，所以第二点呢，就是要鼓励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去祷告吧。我们自己要相信 你讲的话，你当然要相信你自己讲的话。我刚刚已经举了这么多的圣经例子来说服我们的心，你不信主的朋友去祷告，上帝会垂听。好，好，现在我要请柯真姐再把这个经文呢，从第九章到第九节到四十八节念一下，然后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故事中在彼得这方面发生的事哈，我们可以学习的两件事情。好，柯真。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地面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林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林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林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林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林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林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谢谢，谢谢。在这个外邦人信主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有这个哥尼流的祷告，有天使被差遣，有圣灵降下来。我请问你，还需要彼得吗？非他不可吗？看起来天使也可以，既然都已经把这些事情讲得这么清楚，就顺便把耶稣的这个救恩也讲一讲嘛，有什么难的呢？对不对？为什么需要把彼得从这个该撒从这个约帕叫他去到该撒利亚，从南边走到北边去呢？你要知道，彼得当时正在一个复兴的环境里，约帕的犹太人都信耶稣了，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在这边讲腓力，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位执事腓力，他当时啊在撒玛利亚传福音，非常的有效果，那个神迹奇事随着他。当地有个非常有名的行邪术的西门，让这个西门大开眼界，哇，这个人厉害，所以连他传的福音西门都接受都相信了，因为发现他的功力比我还高，所以就相信。但是同样的，那个时候这个腓力也在一个大复兴的这个当中，天使也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说，哎，上帝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做。你知道他那时候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在北边，天使跟他讲说， 你要走到耶路撒冷，然后再从耶路撒冷往这个加萨的路上，在这个旷野里面，好， 你要走到那里去。你知道吗？从这边走到这边一天，从这边走到这边再一天。现在神迹奇事在这里发生，圣灵的风吹到这里，上帝啊，你干嘛把我带走呢？啊，我多好啊，在这里。没有，神说，哎，你从这边怎么走两天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两天之后会读到以赛亚书，然后在他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刚好读不懂，那读不懂的那一段呢，刚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上帝运筹帷幄，千挑万选，选了一个腓力，走两天路吧。哎，他就这样子乖乖的走到那边去。然后我们看他要怎么解释呢？ 那个太监会念到什么？就是这么有意思，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神。他就刚好念到那一段，就在他车子外面的腓力就听见了。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说，讲的到底是谁呀？这地方讲的是这个先知以赛亚吗？还是另外有别人？哇，这个好问题。腓力就马上从这一段圣经开始跟他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读这一段腓力的这一段，跟今天我们讲的哥尼流的这一段，你会跟我一样有一个问号。上帝啊，你干嘛把简单的事情弄得那么复杂呢？凡是有人参加的事情就是很复杂，是不是？你们这些人来亚特兰大传福音，要买飞机票，要 fight 那个机场的检查，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到了这里，很复杂嘛。为什么上帝不？我们那天出去传福音，就是有一个叫苏先生，我跟他传福音，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耶稣，我一直想要为他祷告，我想我只要为他祷告就有机会。”他就跟我讲：“不要跟我讲耶稣，我相信你。”我说：“你相信我什么？哎，谁帮助我，我就相信谁，很简单。”那我就想，上帝啊，你干嘛搞一个我呢？我不怎么帮他呢，对不对？你干脆叫一个天使到他家去帮他就好了，然后叫他信耶稣就好了。神不喜欢这样，神就喜欢搞得那么复杂。真的，你说是不是？都是很复杂的，派天使去，又要看异象，又什么很多很多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彼得必须要去到该撒利亚？因为啊，上帝已经把传福音这件工作交给人来做。在耶稣离开世界要升天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请问你，天使不会传福音吗？不是啊，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传福音的就是天使。天使去到这个伯利恒的野地，对那里有一群牧羊人，他们正在夜间按着金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很害怕，谁看到天使都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看，这里天使传福音给牧羊人，牧羊人全部相信，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到那个城里要找一个婴儿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们就知道那个就是他们的救主。你看，天使传福音的功力一点都不比我们差，对不对？但是当上帝分配工作的时候，上帝说得很清楚，他已经把传福音这件事情交付给每一个已经接受福音、已经认识福音的人。我们来读这一段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请问你，谁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新造的人？是谁？ Good， 我好，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好，请问我们是谁？赐给我们，这个我们是谁？ 就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对不对？就是我们。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同时间上帝就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交给我们了。换句话说，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同时就接受了一个使命跟委任，你要去把使人与上帝和好的事情做完。这就是这样。好，好，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请问什么是和好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在 T4T 里面用的三个圈圈来讲的道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可以把它放出来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因为这个世界人犯了罪，所以呢，带着罪的人，我会伤害你，你也会伤害我，大家就伤害。所以住在这个破碎世界的里面，人都住得不舒服。我们总要想找一个方法来突破我们的现况。所以呢，有一些人就哇，一直拼命的读书，努力的读书，想要找出答案。有些人呢，就是太痛苦了，我就工作吧，工作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这个娱乐，我有我各种娱乐，一放假就去快乐。那有一些人呢，寄情于音乐、美术或者宗教，总是想要用人的方法来突破这个破碎世界带给我们的压力。然后呢，没有办法，所有从人来的方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突破我们不想要被捆绑的那个情况。上帝造的世界本来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平安，里面充满了美好，可是现在人因为罪已经离开了这个美好，进到这个破碎的世界。现在上帝舍不得他造的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挣扎，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位完全圣洁没有罪的儿子给了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有在这个破碎世界里面寻求的，在挣扎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回转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能够回到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跟他的那个关系，那个破碎的关系就被重建，就和好。这个最简单的讲，这个就是与神和好的道理。这个道理已经托付给我，托付给你，简单的把它记在你的头脑里面。这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人与上帝和好的道理。所以我们这些做基督的使者，最后一节，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其实与神和好一点都不困难，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心意，他希望我们能够 与他和好。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只要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这个救恩，你就与神和好了。只可惜很多人，你跟他讲一次他没有办法领悟，你跟他讲两次没有办法领悟，三次没有办法领悟，讲一年没有办法领悟，两年没有办法领悟，三年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就要常常请我们的朋友吃饭呐，常常要为他祷告啊，去关心他，探访他，帮他解决一些生活的问题啊。为什么？是因为你在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说的一句话，或者是你劝他的话，突然之间就在那个 moment 他抓住了圣灵给他的信心，就在那个 moment他明白过来了。这就是神叫我们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托付给我们的意思。 你不是，你不要以为你讲一次人家就懂，不懂。我问你，你今天会坐在这里，之前有多少人跟你讲了多少次？你不懂吗？不懂也不能假装懂，对不对？但是讲着讲着讲着，这个讲一次，那个讲一次，突然有一次，你在那个 moment 抓住了从神来的信心，啊，明白了，你就与上帝和好了。我跟你都不知道这个人需要几次，对不对？就像有一个人说，你要吃几个包子才会饱，你要吃十个。好，第一个包子算不算？算，因为你一定要吃到第十个你才饱嘛。这个人就是要听十次他才饱嘛。所以你就，你不管浇撒种的也好，这个浇灌的也好，你就去做做做做。突然哇，他领悟了，他就与上帝和好了。神已经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这个工作赐给我们，神没有交给天使。你知道这个是像什么？这有点像哦，上帝把重生一个人进入他的国，进入他的家这一份工作留给他自己一样。你相不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重生另外一个人进到神的国里？这是神留给他自己的工作，圣灵随着意思，像风一样随着意思吹，神要重生那个人的 moment 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他留给他自己。同样，他把传福音这件事情留给你跟我。我曾经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如果神要这个人得救，他自然就会得救。我觉得这个话也对也不完全对。对是什么呢？确实当保罗出去传福音传到那些外邦人的时候，圣经有讲过这一句话。圣经说什么？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神预定要他信的人他就会信，但是不是自然的，总有人要把福音跟他讲，他要信的那个内容总有人要告诉他，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总有人要去讲。好，就算这个本来神就是预定了这个人要得救，还是必须，他还是必须听见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在那个时候接受了，他才能够得救。哥尼流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必须有一个传福音的彼得，大老远的从约帕到他那里，把福音跟他讲，哥尼流跟他的家人才能够得救。哎，也许你的爸爸，也许你的姐姐，也许你左边的这家邻居，也许你的老板，他们就是在等一个人坐下来跟他讲耶稣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在等这个人。所以我们不要说如果神要救这个人他自然就会得救，我们应该说如果神要救这个人，可能他就在等我去告诉他有关耶稣的事，他就可以得救了。然后我跟你都不要指望天使去做这件事情，传福音是上帝交付给我们的事情，交付给我们的工作。福音的传播要靠你，要靠我。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更勤劳一点吧，更勤劳一点吧，跟人分享。好，好，在彼得这一方面，这个故事里面，彼得这一方面我还要提到一点，就是彼得他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看看在彼得的这个意象里面，天上降下来的这一大块布当中啊，有很多都是不洁净的， 是不是不洁净的动物，这些东西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规定，明文规定不可以吃。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觉得他们这么优越吗？我们才是洁净的，那个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几千年来他们都仔仔细细的遵守，神说可以吃他们吃，神说不可以吃碰都不碰，摸都不摸，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是洁净的。好，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哇，这么多不洁净的东西从布上面降下来，然后还听到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我洁净的，你不要把它看成俗物。三次哦，我要请问大家，如果你是彼得，在你的祷告里面三次这个东西，圣经明文规定不好的，你竟然听到一个声音说起来宰了吃，我打赌我们会掉在这两个处理方式里面。第一个方式就是神的意思是在特别的情况就可以不要管他的话了。那什么是特别的情况呢？就是我现在肚子饿，肚子饿是特别的情况，所以上帝在生命记里面讲不必管了，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比较属灵的人会这样的解释，哦，我现在肚子饿得要命，我要祷告，我要祷告，我要祷告，我不要听这个，我不要听，我不要看这个，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经历。我第一次牧师邀请我去参加三天的禁食祷告，我整那三天除了大概早餐第一天早餐还正常之外，其他的时候我一闭上眼睛都是鸡鸭鱼肉，根本不是什么上帝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我们的解释会说我比较属灵啦，经过这么多年我比较属灵，看到这些东西我说我现在肚子饿了，怎么会有这些东西污秽的东西 来叫我起来吃，这一定是撒旦魔鬼，退我后面去吧，对不对？这两个解释，正常的人你看到一个异象你马上就要解释，除了这两个你还能什么解释呢？好，可是我们因为有整个故事，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个解释跟这个意象毫无关系，对不对？意象只是彼得在这整个故事里面的第一块拼图而已。如果当时彼得就下了一个结论，就像我们可能会下的结论一样，那么彼得就会失去神要带领他走进一个新的领域所有的这些，他会失去，他会错失。彼得心里面正在猜疑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好，这个时候第二块拼图出现，哥尼流派来的人已经走到削皮匠西门的家，正站在外面喊，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外邦人已经找上门了，彼得会怎么回应呢？彼得会怎么回应呢？耶稣有一个推罗西顿的妇女为了女儿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怎么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记不记得？外邦人对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来讲，他们就是不洁净的，他们是不洁净，我们跟外邦人来往是不合理的，是不是？刚才课程姐已经读到了，圣灵非常知道彼得会有什么回应，所以呢，圣灵很清楚要怎么样说服彼得。就在彼得根本还没有听到哥尼流家里的人来叫他的，圣灵就对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哦，这三块拼图，意象、外邦人找来、环境的印证，还有圣灵说话，这三块拼图才让彼得迈出了第一步，他就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当他看见了正在哥尼流家里等他的一屋子的人的时候，彼得就问他说，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你知道他到现在他搞不清楚，他就问人家，而且这个问有一点点没有很礼貌， 因为你要知道我这个洁净的人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亏了，我已经不合理了。好，那第四块拼图就出现了，哥尼流就告诉彼得他的故事。 我本来也不想打搅你的，但是是有一位天使来跟我说，要我还告诉我你住在哪里，门牌号码都跟我讲了，所以我才派人去找你的。你现在来呢，那个就是天使要你告诉我们家啊，我跟我全家的人还有我的朋友，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哎呀，你知道吗，彼得也许其他的事情做得不太好，但是跟人家讲福音他讲得很好，对不对？前面使徒行传已经好几次他站起来讲，哇，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所以上帝就觉得非要彼得去做这件事不可。彼得就开始讲，我在这里我要停一下，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多么神奇的上帝运筹帷幄当中，神要你做的永远是你能够做的事情， Don't touch 你不能做的，那是上帝的事。五饼二鱼最难的是什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最难的就是叫这一群乌合之众一排一排坐下来，但是虽然很难还是可以做的，只是把你累得半死而已。但是是谁使那个饼变那么多啊？是你吗？是彼得吗？ No， 那是不可能的，神迹是上帝的作为。所以现在搞了半天大费周章之后，彼得来了，上帝只有跟他讲说告诉他们怎么得救。哦，这个彼得可以，他就开始啪啦啪啦啪啦讲了，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他讲得很好。诶，在他还在讲得高兴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这是第五块拼图出现，上帝的灵浇灌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哇，都亲眼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他们都好稀奇哦，因为听见这些人说方言，然后他们的方言一定是一种 language， 不是只是舌音，他们的方言是能够听得懂的。为什么？因为彼得跟彼得来一起来的这些人都听见他们在讲方言的时候是称赞神为大， exactly 就像五旬节上帝浇灌在犹太人身上一模一样，环境印证。然后彼得就说，既然这些人受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这些人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哇，圣灵在外邦人身上做的跟五旬节在犹太人身上做的一样，当彼得看到眼前这个情况之后，第六块拼图出现，突然在他的脑子里面让他圣灵让他想起来耶稣曾经说过的话，约翰是用水给你施洗，但是圣灵来是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六块拼图出现，一直到现在彼得所看见的异象对彼得而言才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而且是一个正确的了解。在这个地方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至少在我们教会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今天还有异象，还有异梦，还有预言在我们中间运行。那有一些人真的是领受了从上帝来的这些超自然的启示，可是问题哈，有时候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异象异梦预言是真的从神来的，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它就错得很厉害，这个就非常的可惜。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所谓的这个有一些人有一些教会非常反对 基督徒谈异梦、异象、预言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看见太多我们凭己意解释所制造出来的错误和混乱，非常可惜。所以因为这样子的错误，因为这样混乱，就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 handle 这些混乱呢，所以干脆拉倒，全部不要，这不对的。可是我们要怎么样，领受的人要怎么样负责把它对的传递出来呢？这很重要，对不对？神早就警告过我们，在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什么意思？上帝的想法，他的思路跟你跟我不一样，不一样。你相不相信不一样？而且不一样到什么地步？天跟地差得多远？上帝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就差得多远？所以一个东西从上帝来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异梦、一个异象，我的解释，你第一个要想到我的解释绝对不对，因为我跟他差得太远了。第一个你要相信，要接受我的解释80%-90%是不对的。那怎么办呢？等候啊，一块拼图不够，两块拼图啊，两块拼图不够，三块拼图啊，一直到彼得有第六块拼图啊，如果再去找可能还有更多。所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如果是从上帝来的，让他自己去成就吧。如果真的是从上帝来的，我千万不要用我自己的力气使他能够进到实现到我的解释里面。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从魔鬼来的陷阱，要小心。你知道为什么亚当的妻子会去完全不怀疑就直接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上帝的话已经这么清楚，什么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不可以吃，怎么一个语言一个话就把整个带歪了呢？为什么？这是因为人的老性情，还有魔鬼，他想要 push 我们去做，赶快赶快赶快。你领受了一个异象，你做了一个异梦，或者先知来到我们中间对你说了一个什么话，你就哇赶快希望要看到那个实现。 No，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如果这个是从神来的，让神去实现它。关于这个神跟人的意念差的有多大，我有一堆东西错误的可以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经历的。所以我真的不相信，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想法，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解释。我很感谢神，有一些很重大的事情，神在 last minute last moment 把我抓住，把我扯住，因为他知道我心里面真的想要走他的道路。可是你可以不要走那个弯曲的路。如果一开始我就相信，我就确定，而且我认真的对待以赛亚所说的话，神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可以减少我自己生命里面很多伤心痛苦的过程。当然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因为我从血泪中领受的，终于我知道了神的意念真的跟我的不一样，而且差得很远很远。这个谦卑的过程是一个血泪史，如果你接受别人的错误，别人的错误可以教导我们的话，我们自己就不需要再走同样的错误的道路，对不对？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如果是出于神的，让神自己来证明他可以调度万有，最后把彼得带进他想要彼得进入的外邦人能够接受福音，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是上帝所拯救的，他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在基督里面真的合而为一。好，我们现在来回忆一下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我们今天提到的四点。第一，人的好行为，人的金钱不能够救自己。第二，我们可以鼓励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向神祷告，因为神会垂听。这个犹太人、希利尼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第三，传福音是神托付给人的责任，是神给我们的职责，不要期待天使代劳，那是多人归义的，要发光如新。所以 why not 我们勤劳一点出去传福音吧，或者在你的周围哈，有一些人你就多关心一点，多打几个电话，多请他吃两次饭，把福音做下来告诉他。第四，神所赏赐的异象、异梦和预言，让神自己来解释，让神自己带领他去实现他，我们不需要帮忙。好，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用一首诗歌回应吧。传福音是一件很美的事，因为沙漠能够开江河，在那些受苦，就是生命像沙漠一样的，他接受福音之后，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可以开出江河。在旷野走的没有路的人生，被我们走到没有道路的地方，福音进到生命里面，神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开道路。我们这些奉派去传和好信息的人，我们如果相信，我们就会看见圣灵是随着我们所传的印证他的福音。
他开江河旷野，他开道路，相信就能看见耶稣奇妙能力，沙漠他开江河，旷野他开道路，相信就能看见耶稣奇妙能力，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神迹，沙漠他开江河，旷野他开道路，相信就能看见耶稣奇妙能力。 新的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
我欢迎这一次从外州来亚特兰大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在亚特兰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基督里重新得力。有人已经在这里两个礼拜了，离开自己的家，住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吃的也不是自己平常吃的东西，我们需要重新得力。我只去了一个下午，但是你知道吗，我传福音的有一个人，他说只信我不信别的，他竟然把他很宝贵的做的干肠拿了一堆送给我们。求神用各样的方法来鼓励我们，我们所做的绝不是白费的，不管我们传了这个种子撒出去的，上帝会负他的责任。请你们到前面来，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按手祷告。不是我们厉害，不是，我们求神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身体的健康，给他们好机会，把那些已经在预备、在寻找、在渴慕、在旷野里面不懂，就像太监一样不懂不明白，但是他们有能力像腓力一样去告诉他们救恩。弟兄姐妹出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求神。而且我也要挑战弟兄姐妹站在后面的，这个礼拜他们还有一个礼拜在这里，加入他们到大中华、到百家，真正的去战场上把灵魂抢救回来。我们要看见奇妙的能力，耶稣奇妙的能力。服你，我们顺服你差遣我们，我们顺服的出去。主啊，让我们看见谁，遇见谁，让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你在后面运筹帷幄，把我们带到最合适的人面前，让我们说话进到他们的心灵里面，让他们你的信心能够撒在他们的里面，抓住他们的灵魂。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中间有疲惫的，身体有需要的，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无穷尽，医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自己首先经历福音的大能。主，让我们自己再一次经历你医治的奇妙。谢谢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的恩典没有穷尽。主啊，我们渴慕自己这一个礼拜能够把第一手的再一次经历最新鲜的恩典分享出去。谢谢主，因为你是又真又活一直做事直到如今的神。主，我们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你是我们所爱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家。